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蓝莓。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好像很久没有说四季小屋了啊，
两个多月了吧？
对对对，两个多月了，觉得好像很久很久没回家的感觉。
欢迎回来，
度假小屋已经被关闭了很久了，都蒙尘了，需要清洗干净，
打扫打扫开业。
哇，我觉得我需要这个。绿色的森林氧吧，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四季小屋是坐落在森林当中的，还可以听听这个森林里边的小溪流水。
我们应该真的去森林里录一集。
哎，是啊，就脑海中吧，假设你现在就在溪水旁边林间小屋里面，阳光照着你，在一个阳光玻璃房里我们在录音。
太好了，希望有一天梦想成真。
可以可以，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多月没有跟蓝莓一起录音了呢？其实是孟远自己私人的缘故哈，我去探亲探望了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好几年我没有去陪伴过他们了，疫情是一个很主要很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一次去也是事隔了四年回去家中看爸爸妈妈哈，所以就陪了他们两个月，有两个月没有跟蓝莓在四季小屋里边聊天了啊，然后我知道这两个月蓝莓也有很多的事情想要跟我说一说，所以我们今天就重启四季小屋了。
耶、yeah. ，那孟远姐，你这两个月在国内有什么感受吗？照顾父母。
其实，怎么讲呢？这可能要说一点我自己的生长背景。其实我是一个被爷爷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来的。虽然我是70后，但我们那一代也有留守儿童。我的父母在大城市去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国家政策有户口的问题，是不能够跟着爸爸妈妈去城市的，所以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是在乡间小路里长大的，所以是爷爷奶奶跟我的感情更深一点。等到我上小学要去见爸爸妈妈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非常忙碌了，我又有学业的压力，所以跟爸妈从小的沟通几乎就仅限于我成绩是好是坏，有没有学习及格，有没有进步，其他的沟通很少很少，所以我其实跟父母的情感不是很深的那一种，我们是相敬如宾，就是像宾客一样的，就非常彼此尊重，但不能算是亲密的这种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又远嫁他方，跟我的父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常年也见不到他们。我从23岁就结婚，然后就几乎跟家人很少很少跟他们能够有长达2个月吃住起居都在一起的时光。其实这本身对我来讲也是个挑战来的，再加上他们已经80多岁了，然后我第一次面对两个老人家。其实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是挺好的，每一天都日常，但是我自己心里觉得面对他们两个月我生出了好多好多的亏欠，像阴云一样每天包围着我，其实我不是很开心的两个月，就很沉重的两个月，觉得好像亏欠他们，他们就老了嘛，就是所剩年日不多，虽然现在还是算是中等健康的80几岁的老人，不是最健康，但也不是身体状况最糟糕的老人家，可是我就是觉得好像我这一生都没有跟爸爸妈妈有过什么很亲密的沟通，然后他们就已经是垂暮之年了，就是到了可能我如果离开家这一次跟他们告别的时候，再过一两年回去探亲看望他们，那他们可能就 有很多话就更不能沟通了。
嗯，
就是我颇有一点后悔晚矣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很努力跟他们去恢复亲密感。等
嗯。
到我已经50多岁，他们80多岁，这生活2个月，我才发现，我好像错失掉了，因为他们的思考力、思维力，还有听力，就是跟我聊天，几乎是我想跟他们恢复亲密感，也是很难了，
嗯，
就只能是维持现状。然后，所以我每天就做那个默默无闻的工作，
嗯，
日常家务，就陪他们，他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但是好像很难修复跟他们特别亲密的关系了，有一点遗憾吧，我还是觉得。所以开场说这个，我就希望如果是不孤单小伙伴，你们还跟爸爸妈妈之间哈，还可以有非常良好的沟通机会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没有年迈的时候。就算是有这个口头上的吵架，也珍惜。这是我心里很深的感受。面对他们的时候很无力，非常无力。那这差不多是吧？所以我又不能告诉他们，所以我就表面平静的度过了2个多月。那我也非常非常感恩，因为天父还是很怜悯我嘛，知道我虽然不知道该怎么修复跟爸妈的那种亲密感，但我还是孝敬他们的，我想对他们好一点，所以给了我机会，就是我还有机会照顾年迈的父母，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
对对，
就差不多就是我2个月平淡的日子吧。
我觉得也很不容易，照顾老人家，就是即使是自己的父母，因为我照顾我奶奶，我能感受到那种有时候其实挺压抑的，就是情绪上啊什么的，
会，就是我看着他们一天一天非常真实的接近人生的，就是终局的时候，无论是身体的体力，包括他们，就明显看到他们就经常会嗜睡，想要睡，想要休息，然后社交圈也都慢慢慢慢退化，就是所做的事情也都在退化中，你就看到人生走到暮年的时候，就整个气氛也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吧，我只能说，挺不容易的。如果有机会，因为你们还年轻，你们的爸爸妈妈大概就是中年，可能跟我的岁数差不多，还算能够非常热闹的度日哈，可以有好多的不同的话题，两代之间也许会有特别深的代沟，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机会可以打一架，说说话哈，那其实都是要珍惜。就有一天父母真的都会年迈的。
我其实反而还挺羡慕你的，因为我都不知道我50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会不会在。我心里一直有这个恐惧吧，算是，特别是我觉得就是在外面留学的年轻人们，就是我特别怕突然有一天接到电话，就是出意外什么的，就自己给自己加这种。
是我们都算是心事重的人吧，但是海外留学真的就这是个遗憾吧，人生当中就是没有办法跟爸爸妈妈那么多的近距离的接触机会，确实是个遗憾啊，就珍惜吧，就是我们有的就珍惜，就没有的就别纠结，因为真的也没办法，因为我也听过好多，我这次也见到了我的以前的朋友啊，没有真的出去跟他们聚会，因为我都一直在陪爸爸妈妈，但是有用微信说说话，有用电话聊聊天，他们也会跟我报备一些他们的情况，有些真的就是没有，父母已经不在了啊，过往几年很多父母就过世的消息就非常多，那还有一些就是他们虽然是在父母身边，但是没有办法跟父母，就在同一个城市，但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也很羡慕我。虽然我们好像没有那么亲，但是我们可以很融洽的、很温暖的度过了没有战乱的2个月。那什么样的情况，我想都有，就是珍惜吧。父母还健在，真的要珍惜。就是很平淡的陪了爸妈2个月，然后让自己一切人际关系都归零，就是只面对爸妈了2个月。 我必须全力以赴，我才能保证自己情绪平稳。这中间我就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承认，我需要聚精会神，倾注全部的精力，我才能够保证自己就比较平静安稳和蛮有喜乐、温柔的面对他们。这是真话。所以也变成了这2个多月，我就跟不孤单小伙伴基本上也是断联的情况。你们发生了什么？我其实也都不太知道。这次回来就先从你来跟我讲讲了。
我们尽量不打扰，但是我有一天晚上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给你发信息，因为我给你发，我其实也知道你可能也不会马上看到回复，但是我就那天晚上实在是，唉，承受不住了，感觉天都要塌了，就是不是塌了，就是我感觉没有路了，好像哪条路都通不了了，跟神也隔绝了那种。
那发生什么了呢？
就是我的前路的问题，因为以前如果 follow 这个节目，这大家就知道我本来是打算5月份要开学，要去读书，然后读一年书，明年就想去我所想要去的宣教工厂去。结果我本来申了一个学校之前，然后就被拒了，拒了我想申第二个，还是有 Plan B 的。结果 Plan B 一直等等等等了几个月之后。在3月底的时候，受难日的前一天，然后收到了拒信。我记得孟媛姐以前还问过我，就是我在等这个学校的，消息的那段时间几个月里，我其实是很平安、很喜乐的，心里很有盼望，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十拿九稳了。因为我很明确的神给我的指示啊，就是。当然不是神没有告诉我，你就要申这个学校，我这个学校一定给你。但是这个就是申这个相关的专业，然后我找这个学校，中间我很明确知道这是神的带领。确实我在祷告的时候，神也没有说告诉我这个学校一定会录取你，但是我心里还是，如果这个学校不要的话，可能也没有别的路了吧，就。然后我记得梦妍姐问过我，如果这个学校。不要你，你还会相信什么？你还会这样就是有信心或者喜乐吗？我当时我还说会呢，你记得吗？
记得。
然后当时看到那个信拒信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感受，就是好像没有情绪的波动。我拿到这个拒信的前一个周，我们查经。上帝给我圣经上的一段话是以赛亚书55章10到13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所以我其实等这个学校的消息等了3、4个月的时间。之前那个学校1个月就拒我了，那挺快。但我没想到这个等3、4个月，这3、4个月时间，你要说我内心没有波动，也不是，我是有波动的，确实是。但是每次我觉得神都用他的话来坚立我。然后这几节是我收到这个消息的之前的一个星期，我确实也是想，啊，怎么还没有消息？就是我确实心里有那个小九九，就想真的是，要带着我去那个地方嘛。然后我想到要去那个地方，有时候心里也慌，所以就那天看到这几节经文，我觉得上帝就是又重新坚立我，给我这样的信心。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歌声。 之前说我所说出的话也必然如此，绝不突然反悔。我就心里其实又重新有这个信心跟盼望。然后第二个星期就我收到这个信息的那天中午，去跟几个弟兄姐妹出去吃饭，我还跟他们分享这节经文，我说上帝看坚利我怎么着，结果下午就收到拒信。所以，我下午收到拒信，我没有太多的情绪的反应。我觉得好吧，那怎么办呢？就这样吧。结果到了晚上，第二天我才慢慢缓过神来，就是啊，这条路好像就完全堵死了。我所有的做的计划，我回来待一年，我要回去要干嘛？要这样要那样，好像就完全又不通了。然后明明知道当时这是上帝给我指的路，为什么就不通了？是那一段时间，就感觉我跟神隔绝了。我觉得稍稍体会到一点点，耶稣要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之后要跟神隔绝的这种心情吧。我只能说，我稍稍体会他的可能百万分之一吧。就是我知道有神，我知道神爱我，可是好像我跟他没有这个连接了，不知道我的路在何方了。然后。那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了，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样，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啊，现在是这么种情况，没办法，那就等候神看看下一步是怎么样吧。然后中间有人也跟我说过，问我要不要去读一个神学院，那我其实一直是很排斥读这个神学院的，一个是我觉得我去读了的话，作为神学生的话，我去那个地方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去读一些受装备的，但是我不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学历，所以我就一直很排斥。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的，有一天，一个星期一晚上，我以前的一个辅导给我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最近。我们其实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其实也出去宣教好多年，将近这4、5年的时间，我们没有打过电话，可能只是偶尔在那个软件上聊聊天。这是好多年来他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然后他后来告诉我，他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是觉得要给我打电话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他也跟我提议说，其实你可以去读神学院的那个某个课程，觉得比较适合我。
那刚才听你说，心情很糟糕，因为你是在受难节前收到了拒绝的信，但是导师又让你，他是突然给你打电话，因为好几年没有跟你联络了，然后怎么突然间听着像是神派了个天使跟你讲话一样？
他就说他那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要打电话问问我的情况。
所以他又建议你去到神学院去申请一个相关的专业。然
对，
后你就很快去做了这件事情，对吗？
因为那个时候到截止日期已经还有2周不到的时间了。我就要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但是因为他说那个申请也不要钱嘛，所以我就想 OK，那就申。然后没想到申的这个过程就特别，特别曲折吧，就是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3个星期就比较纠结，比较难受。中间觉得已经无路可走了，没想到非常快神就给我开路，最后就拿到这个 offer 了。虽然是不是一开始要申的那个专业，其实我觉得好像以为自己比较适合那个专业，但是现在又转到另外一个专业的申请，觉得也挺好的，进去读一读，看一看。
是很好。那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特别轻松？因为你竟然拿到了一个出乎意外的一个学校的 offer，然后你惊喜、惊奇、惊讶，还是心里头没什么感觉啊？
有点期待，确实是，觉得现在还蛮期待神怎么带领我前面的路的，因为跟本来的计划确实是不一样了。本来想明年就回国了嘛，然后这个专业的话是需要2年的时间，但是我想读完可能不一定能马上回去，可能在一些机构或者教会去工作一段时间，实习一段时间呀，看一看各种各样的情况。好像感觉没有之前那么赶了，然后现在也放松了很多，因为本来想明年要走了，我就 在这边就少买点家具，少买点东西。结果现在想还要待几年吧，就所以最近又开始买家具。
认真生活了，
对。
太好了，太好了！知道你能够留在我们身边再多几年，我倒是觉得是个上好的消息。虽然好像有点建立在你的失望和痛苦上面哈，但是我听起来是个好消息，对我来讲。
也没有失望痛苦了，现在挺好的，就是，又开始重新有盼望那种感觉，我是觉得这条路真不容易，我相信是神给我的一些带领跟训练，神在训练我一些，如果真的是我可以一眼看到头的话，这也不叫信心之路了，也不需要
对，
神了，是吧？
我相信神带领每一个小孩儿都是差不多的路径的，虽然故事情节其实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跌宕起伏都不太一样哈，但是又某种程度上是一模一样的路径，就是他不可能告诉我们未来的每一天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他一定有路标告诉我们怎么走，走到哪儿。但他不会把地图完完整整告诉我们图标在哪儿，在哪儿，每一站都说得清楚，不是这样的。
那就没意思了，是吗？
而且你看，就耶稣基督也说嘛，我来的日子，
谁都不知道。
对，谁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其实也意味着我们人生当中有好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也有很多是我们确信的，只要我们手里握着这个确信的度日，我觉得就可以很平静安稳度过
阿
每一天。
门，对对对。
哇，我也没想到这么短你就能把这2个月的跌宕起伏说完了。
啊，没，还有别的呢，但是这个是主要的，别的不适合在节目里说。
咱俩私聊，咱俩私聊。那这2个月你周围的小伙伴都好吗？
都有跌宕起伏吧，只能说。
其实年轻挺好的，日子如果能够有跌宕起伏，我还觉得挺开心的。我今天早上才听到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小小的直播，然后我也不是真的认识她，但是我偶尔会去听一听那些纯语音的一个分享吧。她就说她已经好多天没有跟人说话了，然后她自己是把她自己这个心事录了语音分享出来的，我就听了他的语音，算是他自己的一个小账号，然后自己说点语音，然后公布出来那样的。我偶尔会挑一些这样的语音视频去听一听啊，看看这些女孩在想什么。她还是没有信主的，应该就是在网上写小说的一个女孩子，应该也是00后吧，我猜的啊。她说她好多天没有跟人说话，就是用笔写，结果灵感枯竭，所以她就在网上用语音来唠嗑。把他最近看的一些视频自己分享一下，然后这样子可也许会交到朋友，有人会给他留言，然后我听着心里就莫名，哇，想要流眼泪的感觉。然后他说他自己写不出来，然后录这个语音的时候是深夜，从半夜录到凌晨5点，然后再发出来，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听。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个陌生人的心情的一个描述哈，但我莫名听了以后，我就好难过啊。就是为这个深夜睡不着觉，然后也不知道跟谁去诉说的这个，灵魂心里头好好难过呀。有时候我在想，听你们这一群阳光灿烂的孩子们凑在一起啊，你们经常有好多故事，就是你口中的这个跌宕起伏，但是你们常常在一起啊。
有同伴，对。
虽然这个同伴有的时候也是互相扎刺儿的。这2个小刺猬在一起抱不到一块儿，可是我还是爱听，而且听完你们分享，我不会心里头很压抑。你们也有眼泪，可是我觉得那个眼泪也是可以有一个袋子装起来的眼泪，就值得珍藏的眼泪。可是我听了那个女孩子在平台上面用语音这样分享她的心事的时候，我好压抑。听完以后。也无力去，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嘛，只能听听。我想世上这样子的灵魂可能还挺多挺多的，
是，
对。所以你们这一群天天在一起的孩子们，你们其实是生命中的这个跌宕起伏，可以有一天祝福好多好多人呢、啊。真的，有的人生病是好安静的，在个角落里都没有人去问津的，无人问津的，这样子深夜难眠的灵魂，可能有很多很多你们的同龄人呢。 对啊，所以哎，虽然今天我们四季小屋好像也不知道聊了啥，说了说我，说了说你，啊，说了说一些未知的灵魂，他们不知道在世上哪个角落在如何度日。这也是我这一次回去中国陪伴父母的另外一个感受。我为什么会去听这个女孩子？就是因为我那2个月我也没有外出，我就是安安静静，除了照顾老人之外，我就在网上去听一些东西啊，或看一些东西，也是比较近距离的，多听了一些，看了一些国内的年轻人的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的就是很灿烂，有的就是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就是好像无人问津。可是这种情绪上面，还有没有伴儿的这种感受的这种孤独感，我觉得在中国我感受到的哈，是很多很多。那个比例大过了我想象的，看着好热闹的城市，其实有好多孤单的灵魂，我虽然没有面对面接触他们啊，但是透过网络，透过一些媒体，我听到的故事，看到的就好多。我身边也有听闻一些年轻人，大学就没有办法上下去，就是在国内的那种情境下，其实有好多无形的压力，人际关系的也有，学业的也有，还有对前途的没有盼望。刚才你说9月份就可以去念书了，虽然念书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你也等了好几个月，也流了好多的眼泪，但是你看神给你开的条路是多有盼望。可是我这2个月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安安静静的听了挺多人的分享。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在无望之中，就是他们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值得让他们兴奋、让他们有盼头的，就是这日子好像一眼到头了，也不是他们喜欢的，好多好多好多这样的年轻人。所以我这次回来，我就特别想鼓励不孤单的小伙伴们，希望你们生命中与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美好关系，可以让更多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因为真的没有盼头，那生活就在一夜一夜无眠当中就这样度过去了，好心疼啊。
好可惜。
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是多么蒙恩的人啊，就是那个恩典大到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就是欠了债的。我这次回去有机会坐在公车上面，就也听到许多老人家在描述他们的生活，也听到有一些其他的人在公车上面闲聊的时候很多故事。然后我看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怎样的人啊？其实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我又似乎在那个公车上面跟他们不同。那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有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着，生活没有说像他们那样完全没有盼望。因为公车上的很多故事都是那种家长里短，然后你会知道他们在那个柴米油盐当中就困在那儿了，也有的时候会遇见公车上吵架，就是陌生人会吵起来，那个情绪爆点那么容易就爆了，我遇见过好几次，所以我突然发现，其实人生活当中啊，没有耶稣基督给的这一份平安、盼望和喜乐的时候，我们的灵没有活着的时候，它就是在死亡里面挣扎着，其实当事人可能都不知道是压抑的，但我看着很难过。
因为他们没有感受过更美好的，所以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样的是压抑
对
的。
对，他们确实，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是闲聊哈，也真的也不知道这一集到底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感恩的心。
感恩感恩感恩，真的谢谢耶稣基督爱我们。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体会跟他这种切实的关系，我觉得是真的是好的无比，远远胜过世上所有的财宝，所有的人际关系。
胜过金银。
确实确实，我们回归了四季小屋，然后我们可以聊一聊，看看下一次是不是找个主题，不能纯粹闲聊。那
好
今天
的。
的聊天时间就先到这里啦，谢谢蓝莓跟我分享。
谢谢莫言姐，谢谢大家收听。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